请我们看几段的圣经，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我们读第十二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：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对不起，我们这个上面没有第十二节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这是主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。那接下去呢，主耶稣爱门徒的最大的表现就是为门徒、为教会舍命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我们再读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八节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圣经有一个小字，就是骨肉这个小字称为弟兄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到，亚伯兰对罗德，亚伯兰是叔叔，罗德是侄儿，因为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得很多的产业，牛羊非常的丰富，他们的牧人彼此之间就开始相争。但是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对他的侄儿说，我们不可以相争，我的牧人跟你的牧人也不能够相争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说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因为我们是弟兄。弟兄在圣经的里面是一个非常亲密、非常神圣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深过肉身的关系，深过地上任何同工同事的关系，甚至于深过夫妻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主耶稣他说，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主耶稣能够称我们为弟兄，这是一个非常高抬了我们。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是他的兄弟，这个在主耶稣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荣耀，也是非常甜美的一个关系。所以亚伯兰在这里他说，我们不能够相争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弟兄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有没有弟兄的关心？有没有弟兄的那个感觉？如果真有弟兄的感觉，今天教会不会有这么多彼此相咬相吞、彼此相争、彼此嫉妒的这个情形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上，到底我们今天在一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：你们这样得罪弟兄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你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欺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。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得罪弟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他说，你们得罪弟兄就是什么？就是得罪基督。 我们今天能不能进入这个思想，这个观念？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，他可以舍弃他最好的权利，他要吃肉对他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当他说，当他吃肉又却是得罪了弟兄，伤了弟兄的良心，在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神圣的感觉，就是得罪弟兄，就是得罪基督。盼望主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得罪弟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节到27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是若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是若耳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，我用不着你；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在这么长一段圣经的里面，就说出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，他是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所以你就看见一个完整的一个身体，头跟身体。另外一个关系呢，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，但彼此互相为肢体。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的。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我凭什么要爱你？在教会里面为着什么要彼此相爱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，因为这是我的命令。如果今天我们是因着主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的话，我们会觉得很痛苦。特别是我记得当兵的时候，最不喜欢的一个词，因为这是命令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都要去遵行。如果今天主耶稣用他的命令来要求我们，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很难实行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话语，但是行不出来。但是在这里讲到的命令，不是像世界上，不是像军队里面那一种的命令，这个命令乃是爱的命令，是有恩典的命令，乃是一个蒙福的命令。 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说浮在爱的捆绑，在爱的里面，命令就是最大的福分。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会问说，我凭什么来爱你？你这么不可爱，你这么多的缺点，你这么常常伤害我，我为什么要爱你？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常常问的一个问题。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。你想到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，你想到他的可爱的部分多还是他的缺点？特别是我们讨厌的一个人，就是他的优点在你心目中也是缺点。哎，我想到主耶稣在地上跟什么人在一起啊？12个门徒啊！你想想看，12个门徒可不可爱啊？你举出哪一个门徒最可爱啊？每一个去思想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可爱的。最头号的门徒彼得，他曾经有什么3次否认主的经历。这个最和主亲近最讲爱的那个使徒就是约翰，还有他的兄弟雅各。主耶稣给他们什么称号？称他们为雷子，说到他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，所以这个里面有凶杀的灵。可不可爱？真是不可爱。每一个门徒真的是不可爱，但是主耶稣确实爱他们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，因为主耶稣真的是爱他们。今天我们要思想一想，我们怎么可能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？我们的确每一个人都有不可爱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却是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曾经听过有人在主面前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求你把这个不可爱的弟兄快快接走。你想主耶稣会不会垂听这样的祷告？不会。如果主耶稣真的听了，可能先走的不是他，乃是你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如果照着主那个神圣荣耀的一个要求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得上主的这个要求。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能够爱一个人，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心思。我们如果是真的要爱一个人，我们的心思先要有所改变。这个箴言说到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。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一直说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如果要成为真实爱弟兄姊妹的人，我们这个心思必须先有所转变。但是我发现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改变一个人。最愚笨的就是设法去改变别人。你想要改变你的配偶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同工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改变别人。改变什么？我们想改变别人，改变成什么样子？ 不是像主耶稣像你啊，要别人像你真的是太难太难。但是今天主要改变环境，主耶稣要改变环境太容易，但是主要改变我们却是一生之久，一直到今天主还在改变，改变我们。今天如果是我们愿意先心思有所转变，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。因为主耶稣所说，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今天要改变一个人的行动，必须要先改变他的心思。如果我们的心思一改变的时候，我们的行动自然就会有所改变。如果我们今天要先改变别人的行为，这永远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，他是借着话语，借着诗歌，借着许多的方式来改变我们。有的姊妹她唱诗歌，哇，一次唱到一个地步开始流泪，知道主的爱是这样的大，知道我们在主面前的亏欠是这样的深，一面唱一面流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主借着诗歌在这个人身上有了改变。当他的心被主转变的时候，他外面就有一个表现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，首先我们的心思必须要有所更新，我们必须先建立相爱的心思。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心思怎么改变。我们的心思不是借着我对你讲一些道理，你对我讲一些道理。今天我们都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要接受圣经的启示。到底今天主耶稣要求我们彼此相爱，难道只是为着说好叫世人都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吗？不仅仅是这样。今天我们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，密切到一个地步，最神圣的关系在地上就是弟兄和姊妹。我们刚刚所读旧约里面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，这个罗德是跟他的叔父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，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地方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这个他们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神的祝福不仅仅亚伯拉罕得到祝福，有很多的牛群羊群，很多的财物。这个罗德也因着跟随亚伯拉罕，他也蒙福了。但是你发现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彼此相爱真是容易啊。教会还小的时候，这个人数不多，特别是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真的是彼此相爱。我经过这样一个阶段。从前我在 Torrance 开始，在那边有一个聚会，弟兄姊妹全部都全力摆上了，教会需要门我摆上，需要时间我摆上，需要钱我也摆上，都是这样子。但是聚会慢慢大起来，这个恩赐也越来越多了，钱也越来越多，彼此之间就开始有相争的事情。这实在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。教会一再发生这样一个情形，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叫做弟兄。这个亚伯拉罕他对罗德说，你我不能够相争。今天有多少人为着一点利益，为着一点利害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牺牲掉弟兄的感觉， 可以牺牲掉弟兄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亚伯拉罕说，你我不能够相争，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能够相争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是弟兄，是骨肉。今天我们真的要看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姊妹是生命的关系，是一个属灵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大过一切的关系。如果今天我不认识这一个，我们很容易得罪弟兄，因着我自己个人的利益，我可以伤弟兄。但是保罗却怎么说？他说，你伤了弟兄的良心，你伤了你的弟兄，就是伤了基督。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里面有非常严肃的感觉。得罪这最小的一个，就是得罪主。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心肠？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，每一个他所救赎的人，都是主耶稣所最宝贵的。主耶稣用重价，用他的宝血，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。一个弟兄再坏，如果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，你就不能够这样子得罪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求助帮助我们，真的有弟兄和姊妹的这个观念，有这个思想，我们不会为着一点的利益，为着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去伤害我们的弟兄姊妹。今天亚伯拉罕在这里，他说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因为我们是弟兄，今天主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是主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你和我之间就是弟兄和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关系比一切的关系还要深，还要密切，因为我们都是主所救赎回来的。罗德再坏，他是骨肉，他是弟兄。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可能对你伤你非常的深，但是无论怎样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所这个认识，我们要知道他是主所救赎的，这个就够了，这个就够我们彼此相爱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说到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。圣经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一再说到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头跟身体能不能分开？我们看见一个人有头有脸有身体，有每一个部分，能不能缺一个部分？如果在我们的身体上有一个缺陷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这个不完全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意思就是身体是为着要彰显头一切的丰富和荣耀，所以基督他的荣耀是建立在我们这一般教会基督的身体的上面。但是我们够不够完全？我们能不能把耶稣基督的丰富活出来呢？如果在我的身体上有一个地方缺钱，你就觉得不完全。你看我这个人最大的缺陷是什么？头发少嘛，对不对？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。什么叫做完全？如果是我有100块钱， 一百块钱是由几张五十块组成的？几张？两张，对不对？有几张十块钱？十张，对不对？有几张，或者说有几个十分组成一百块钱？数学，一千个，有几个一分组成一百块钱？一万个。如果今天少了一块钱，构不构成一百块？不构成，对不对？如果少了十分，构不构成一百块？再说少了一分，构不构成一百块？我们有时候什么一分这个五分的这种，根本不看在眼里，有时候就乱丢。我相信家里很多都是这样子，一分两分这种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少了一分，99.99999，少了一分，够不构成一百块？还是不构成？今天你和我在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一份，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。少了一分，这个身体就不完全，一百块就不构成一百块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看见这一个启示，要看见我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，我不是多余的，我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少了我，不构成一百块，不构成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我们今天真的要看见我在耶稣基督身体的里面，我不能够缺少的，你也不能够缺少。没有一个人说啊，这个弟兄是多余的，这少他一个没什么关系，真的少他，少你少我没有关系吗？你手指头就砍一个，四个就变成五个，变成四个就不完全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那个重要。今天我们要用彼此相爱挽回任何一个弟兄姊妹，软弱的我们要扶持，这个退后的我们要把它找回来。我想到主耶稣去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的那个比喻，他有一百只羊，少了一只，主耶稣怎么做？他就把99只撇下，去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，一直直到找着了。主耶稣不放弃。我们对弟兄姊妹也不要灰心，我们对弟兄姊妹也不要丧气。我们要把每一个神所救赎的人都带回到他的羊圈中。今天我们要看见我们彼此之间和基督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元首，他是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我们今天要把基督的丰富彰显出来，就必须要每一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来彰显，缺一个都不行。下面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身子只有一个，但是肢体却是多的。肢体就是你我，这个肢体呢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相爱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你走路有没有左脚碰右脚的经历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我以前常常会这样插过去，然后这边就会 甚至会受伤这样一个情形。在这样一个情形的里面，这个肢体是怎么样，整个其他的肢体所有的工作就停下来，走路也停下来，然后眼睛就去看有没有受伤，然后这个头脑就说这个小护士要告在什么地方，要去治疗他，要帮助他。如果今天好，你这个左脚踢我这个右脚，这个右脚说我反踢你一脚，这个情形怎么样？两个脚都受伤了。今天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所以圣经才有说你们彼此相咬相吞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彼此灭亡。今天我们是在耶稣基督身体的里面，我们是必须互相有需要的。肢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彼此相爱。你想一想这个整个身体啊，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姊妹，她的先生过去了，但是她说她不知道做什么，她要打发她很长的时间，所以有人就建议她说去学画画。哎，她真的，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还有这一方面的天分。她已经60、70岁的一个人，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还有画画写字的这个天分。结果他就开始去学画画，这个学了一阵子之后啊，他就开始有一个画展，他就特别请我跟我姊妹一起去啊。后来我一直在那，就是他有几张画就挂在那里，我就去欣赏。那我就想到整个身体的运作，这个眼睛看了以后，远远看得看不太清楚，这个眼睛就对这个头说，这个画很漂亮，然后头就对脚说，你走，你往前走，靠近一点，这个整个身体就往前了，然后站在那个画的面前就开始欣赏，整个身体就陶醉在那个欣赏美丽的那个气氛的里面。所以你有没有看见整个肢体互相运作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最大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。有时候我们的眼睛看见一个危险的地方，这个头脑马上就发一个命令说逃避离开，你再继续下去会有危险，这个叫做肢体。肢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为着整个身体，没有一个肢体是真的是互相相咬相吞的。我相信我们都听过，最亲近的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，这牙齿跟舌头，有没有哪一个人从来没有咬过自己的舌头的？哎，我今天到已经50几岁了，还会咬舌头。但是很奇妙的，直到今天这个牙齿跟舌头还是相安无事的，因为主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，就是自动得到医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真的要看见我们肢体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一个，我们要宝贝我们的弟兄，宝贝我们的姊妹，要宝贝我们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一起的一个机会。肢体是彼此建立，在爱中彼此建立。下面我们来说到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这个爱的心思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可爱的人。 我们要爱别人，我们要知道别人的可爱的地方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可爱的地方在哪里。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你可爱、啊、觉得自己可爱的请举手。感谢主，有人，只有一个人，所以你们都觉得你不可爱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最可爱的部分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我们可以真的外面可以不可爱，今天有一首诗歌说外体跟 心肠是渐渐衰退的，的确是这样。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越长越可爱，对不对？只有小孩子长到成人的时候，那个过程是蛮可爱的，但是过了那个年龄之后呢，开始走下坡，这个牙齿渐渐减少了，这个头发渐渐少了，这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，这个皱纹越来越多了，这就是我们外面的情形。但是有一个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的生命，是一天比一天更可爱的生命，是什么生命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真的要看见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最可爱的生命，是这个生命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如果你没有看见别人身上那个可爱的部分，叫你去爱，真的是很不可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可爱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活出那个可爱的样子来，叫人看见我们真的是很可爱。一个女孩没有怀孕之前，她要跳，她要跑，她要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她一结婚怀了孕，能不能继续再跳，能不能再继续跑，能不能再去打篮球？不可以。他要为着他里面那个胎儿而活着，所以他就非常的小心。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为着要让这个生命要活出来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所约束。当一个姊妹开始这个生了孩子做妈妈的时候，她的整个生活的形态完全改变了，甚至于她的心思都要改变了。她已经是一个母亲，她所有一切都是要为着孩子。今天我没有想到，我们今天有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生命是可爱的，我们要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，叫人看见你真的是很可爱。真的有时候我自己很欣赏我自己，不是我欣赏我这个外面怎么样。最近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讲，他说张老师你是不是已经胖了。我说我是胖了，我也没有故意特别多吃，但是他就胖了。胖也有胖的可爱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真的会欣赏，我们说胖嘟嘟很可爱啊。那我欣赏的不是这些，我欣赏的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调整到喜乐的这个特点。有时候啊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常常好像一件事情一想到某一些状况，我们里面就没有喜乐。哇，有时候我去聚会，这个劳苦真的是担重担啊，哇，想到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喜乐，怎么办呢？唱诗也唱不起来， 这个祷告也祷告的没有力气，但是我心思已改变，在我里面有一个可爱的生命，有一个得胜的生命，有一个喜乐的生命，我就不顾我那个不喜乐的那个感觉，我用喜乐的心来唱，我一这样心思一改变，整个就不同了。我祷告，甚至我祷告本来是很软弱的，我心思一改改变，我说我要好好的祷告，这个改变就叫我整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今天这我们有一个可爱的生命，不是一个理想，也不是一个幻想，乃是一个事实。因为在你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，有一个最可爱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当我们真的认定我要活出耶稣基督从我的身上，我就能够活出这个最美丽的生命，你就可以让别人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可爱的生命，这样觉得你真的是很可爱。这个不是我们制造的，乃是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，就自然活出这个可爱的样式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发现别人可爱的地方。哇，我发现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有的弟兄，有的这个姊妹，真的很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真的是不可爱，你也很难去爱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是你去学习去发现别人可爱的地方。因为一个人再坏啊，他有好的部分，特别是他在主面前那个新造的生命都是最可爱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开始去学习，去发现并且欣赏弟兄姊妹可爱的地方。这个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弟兄家里聚会，就有一个姊妹，她到我们中间没有太久的时间，那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她有一个特点，每一次一个弟兄姊妹从那个门进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弟兄嗨，这个姊妹嗨，就是这样笑笑的。哎，我就发现，我后来就跟他说，他那个姊妹姓周啊，我说周姊妹，哎，在你身上我发现一个特点。他说什么特点？我说你有招待的恩赐啊。我说当弟兄姊妹一进来的时候，你就用笑脸去对待，而且用一个非常热情非常欢迎的那个态度。哎，我说你真的有这个招待的恩赐。这个他马上就跟我讲了，他说是啊。他说他就讲到有另外一个姊妹叫姓潘的，他说那个潘姊妹啊，就是他路过我们教会，我就把他带进来的，他现在是成为一个教会的姊妹啊。啊，我说真是太好了。那有一个姊妹啊，她那个爱弟兄姊妹的心真的是真心。在这次这个夏令会，有一个很久没有到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，我们就这个 Tower City 的弟兄姊妹就围着这个弟兄祷告。我就发现有一个姊妹，她平常她讲话是非常的尖锐，我尝过那个味道，她那个伤人那个这个对付人的那个本事真是很厉害，她可以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你是假冒伪善，你是法利赛人，这样的话都可以讲得出来。但是呢，在这次夏令会，她就握住那个弟兄的手， 那个弟兄流泪，他也流泪，他就真的是从他心里面在那里祷告。后来聚完会之后，我说姊妹，我现在发现你有一个点非常的欣赏。他说什么？我说你真的是关怀弟兄姊妹。当你这样去发现的时候，你真的发现他那个可爱的部分，你爱的时候就很自然，因为在他身上那个耶稣基督的美丽一显出来的时候，都是最可爱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要把我们自己可爱的部分彰显出来，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显现出来。我们要去发现别人可爱的地方。我承认 有一个弟兄在我的心目中，每一次一想到，我心里面就很沉重，心里面就想到许多他所做的这个很不好的事情。我就在主面前祷告，说主，这个弟兄我真的爱不来啊。因为每一次我一想到，就是想到那些一大堆的这些不好的地方，我说主，你帮助我，你拯救我。但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主真的是帮助我。他就让我想到他有许多那个优点了。你当我一想他的优点的时候，那个缺点，那个坏的那个部分，就被盖住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拣选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我们的拣选。你可以让你的心思一直在那个消极那些败坏的地方，你没有办法彼此相爱，因为你一看见这个弟兄，你看见这个姊妹，你所想到的都是坏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的心思一改变，我里面改变，外面自然就改变了。当我现在想到那个弟兄，我就想到他的优点，哇，这个弟兄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让彼此相爱，在教会中有地位，我们必须学习舍我们的己，我们的心思必须要有所改变。今天主耶稣看我们，不是看我们今天的日光景，在民数记那里说到，神看他的百姓，不是看现今，也不是看今日，他乃是看将来。今天主拣选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要成为他的心腹，他今天坐在我们身上所有工作的焦点，就是照着新耶路撒冷圣城那个荣耀、那个伟大、那个美丽的光景来制作我们。一个建筑师跟一个普通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我们在这有没有人学建筑的？有没有人？都没有人学建筑啊。我发现建筑师啊，特别是那些设计的、画图、制图的那些人，他所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已经被建造完成的一个建筑物，所以他照着他所看见的那个已经成型的那个建筑物在那制作，在那制图。所以建筑是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美丽的一个建筑物。但是我们今天普通的人所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这里怎么那么乱，哇，石头一大堆，这个什么钢筋水泥什么木头这么乱放。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今天这样一个情形。今天你看见我看见你的地方，很多都是看见那些乱七八糟的情形。所以我们只看这些，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爱的。但是你看见主耶稣要制作我们成为什么？ 荣耀的心腹，一个忠实整齐，一个美丽的新娘。今天可能我们真的是不美丽，但是今天不要只看见今天，我们要看见将来。主耶稣要把我们装饰成最美丽的一个心腹。在这一生的里面，我替很多人证婚过，有的就着外表来讲，有的是长得不是很好看，有的这个脸上有很多那个点子。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，当他一做新娘的时候全然美丽，因为所有那些什么斑点什么这些不美丽的地方一化妆啊，然后再穿上那个白色的袍子，真的是美丽如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在装饰我们，今天主在制作我们，他要把新耶路撒冷那个荣耀伟大美丽的圣城制作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用将来被制作完成的这个形象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。我们的心思必须要先有所改变，从我们身上开始。我们不要试着要去改变对方，去改变环境。什么叫做幼稚的人？幼稚的人就是一直想要去改变你的环境，改变别人。什么叫做成熟的人？成熟的人就是先改变自己，把自己调整来合适外面的环境，外面的人。今天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学习的态度，因为今天主耶稣把我们拯救回来，我们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眼中的瞳仁，是心目中的奇珍，是他所最宝贵的。在我们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最美丽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这一个生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彼此相爱，我能够爱你不费力，你能够爱我也不费力，因为这个生命就是最大的吸引。当耶稣基督的生命从你的身上，从我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彼此相爱是自然的事情，不需要你去努力，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做了这个榜样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就是在门徒最不可爱，外面最不可爱的时候，主耶稣爱他们。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律法的命令，这个也不是一个难遵守的命令，这个命令乃是爱的命令，是我们可以遵守的，是我们可以达到的。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一点心愿的时候，主要成全这个荣耀的心意。我们再把那首诗歌694再唱一次。